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第一节到第13节呢，其实我们还可以自己好好再读一下。我只把我这样读下来以后，我有一点点的真实的体会跟感触跟大家讲，不晓得我们大家每个人生命里面怎么样。比如说在道理上，我们知不知道，不单说是雅各跟以色列是神所造的，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你信吗？
信。
OK， 好。那么，信的话呢？但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还有东西，除了神造我们的生命以外，我们人生里面还有什么很多的东西不是神所造的，是这个社会造的，是我们的喜好造成的，是我们学习的过程所造成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不但有上帝真实造我们的部分。但是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怎么样？不是神造的，是我们自己造的，是别人造给我们的，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有没有？
有。
OK， 假如有这几种情况的话，我要问大家的是，其实真的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我们想起我们是神所造的时间更多呢，我们还是活在我们自己造自己，社会造我们，思想造我们，主义造我们，是不是啊？各方面的这个钱财造我们，建造起来的东西，我们到底是想起神造我们的这个人，神造我们的更多呢，还是想起这个社会，我们自己的学问各方面造成我们的一个人更多？你们讲多点。
我觉得我们40年之前都是这个社会造我们的，我不知道神。
就算你信了主以后几年，你常常想到的是我是神造，我是属神的呢，还是想到另外的？你们告诉我。
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
多少？我的意思比例。一个信就没有信耶稣以前，根本也不相信，也想不起，就是根本就是体会啊，宇宙有个什么创物主，就算相信这个东西呢，也没有那么认识到我是神所造的，我是属神的。我们总是这个社会造的、国家造的、什么家庭造的、父母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努力造成的这些东西。以色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就当一个人想不起，根本也不觉得神造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神造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一直活在我们自己所塑造起来的许许多多东西的里面，我们的结局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神在那边开动你，叫雅各啊，创造你是耶和华，难道雅各不知道他们是人是神造的吗？以色列人是相信一个神的，相信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他相信他知道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在他生活生命里面有这个概念吗？有这样一种思想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神还要常常来提醒我们，借着以赛亚书第四章来提醒我们，你们是我所造的，我是你们的神。我们常常忘记这样一个重点，我们只记得我们我们是这样的人手建构起来的社会国家，所这个培养要建构的一个人，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按照俗世人的想法观念在里面过日子，我们很少想到要按照照我们的神的心意怎么样生活。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面的缺失希望，可能不是故意的不信，但是却是怎么样呢？好像不可规避的，在他们生活的里面，造物神的地位几乎没有。他们有的是什么呢？他们有的是他们心里所造的神。他们所有的什么呢？别人造作他们这样的时候，成为他们生活里面的主轴。以至于以色列人的败坏，就是离弃了造他们的神，要他们怎么生活的心意，忘记了造他们的神，应该要按照造他们神的什么样的法则在世上生活。今天讲，我真的在原来我这样讲，你要说弟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体会呢？我也信主那么多年了嘛，多少时间是想起神是造我的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你我都是这样。当我们遭到苦难，当我们遭到什么叫做被掳，你知道吗？被掳就是被一些东西辖制嘛，你不得自由嘛。你现在想想我们被什么东西掳啊，你想想看嘛。啊，都是我们 这个想念又想念的这个人所造出来的这个世界，我们就以为我们都是他造的，是吧？所以我们希望他所造出来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被他掳嘛，有人被学问掳，有人被地位掳，有人甚至被房子掳，是不是这样？掳了一辈子，你没想过我们是神所造的，天上的牛羊都是属他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他的。但是我们想得起这些吗？我们想到的不是，我们所想到的是造我们的这个社会，造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完全在这些东西的里面，以至于以色列人从造他们神的面前失落，遭遇到许许多多的痛苦。神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怪罪他们这样的丢弃耶和华？有些地方真的有，是你们离弃了我，你们遭遇这些祸患。但在这个地方，先知以赛亚怎么说呢？虽然你不认我，但是你还是我所造的，我一样爱你。这么厉害，我觉得这一种的信息，只有一个像没有被罪恶玷污的母亲跟孩子讲的一样：孩子，你不再听话，你总是娘的儿啊，这种感觉。那么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忘记哪两样东西呢？一个是忘记创造他的神，造就做成他的神，就是造成你的那一位，创造你的。以色列百姓忘记了创造他的神，造作他的神者。这第一个，他忽略或者忘记或者说忽略，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不相信，他是什么？他是忽略，是不是这样？他是忽略。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怎么不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重价宝血买回来的？我们都知道而且都相信，但是我们在乎，我们是不是有忽略爱我们救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能要为他而活呢？你为我死，我为你活，这样呢？他又没有，他忽略。他这个忽略是故意吗？不，是有别的东西吸引了他。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有别的东西吸引了他，让他想不起啊，不是不相信啊，让他想不起耶和华是创造他的，想不起以色列的圣者是造成他的。第二个，他忽略的是什么呢？他忽略了这一位神是一直与他同在的神。他怎么可能忽略神是与他同在的神呢？因为他根本不想与神同在。今天假如我们这样想，我们想与什么东西，我们想与什么同在？我们有没有想要与神同在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到底想与神同在还是想与钱同在我们到底想要与神同在还是与我所爱的东西同在？你们讲给我听。我们以为读圣经就是记载历史嘛，以色列人是这样嘛。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我们想想看，我们除了会忽略，就算不是故意的，也忘记神造我，神创造我，神救赎买赎我这个事实。第二个呢，我们发现我们也不善是神同在，不是神不跟我们同在，乃是因为我们不想跟神同在。我们想与太多神以外的东西，想要与那些东西同在。我们希望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耶稣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这样讲，我们喜欢那个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永远钉在那个地方。我需要爱的时候就到十字架底下来，我需要这个罪恶捆绑的太厉害，我们需要到十字架底下来求求赦罪之恩，是不是这样？我们希望一个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永远不爱一个复活的主，每时每刻可以有与我们同在的复活的主。为什么呢？我们爱太多的东西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我们爱这些东西假如带了上帝一起的话，实在太不方便了。去妈妈跟他吵架的时候带着上帝吗？所以以色列人忽略两个很宝贝的东西， 对今天我们信耶稣人讲，我们也常常忽略那个为我舍身流血救我的主，把我成让我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位爱我救我的主。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的神是愿意无所任何地方都在的神，他能跟我们随时同在，他也愿意跟我们同随时同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稣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是吗？这是神的心意，他乐意与我们同在，他不嫌弃我们的脏，他不嫌弃我们的坏，他不嫌弃我们的丑陋，他愿意我们同在。但是你看看一个被神所召的民族，他们居然会忽略神与他们同在的事实，只有一个说明，因为他们想要同在的并不是耶和华。虽然神乐意与神的百姓同在，但神的百姓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神的百姓他不愿意与神同在，他只愿意与什么同在呢？与他所爱的同在。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所爱的不是神，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不常与神同在，到最后还要这一位爱他们的神来提醒说，我是与你们同在的，是不是？你看圣经里面记载是那么真实的一件事情。我在讲圣经记载的不是一篇道理，圣经记载的是一些事实，这个事实不但发生在当时，也发生在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再一次的话，我有没有忘记我今天成为新造人是因为耶稣，我今天能够罪得赦免，能够生命里面有改变，是因为我的主造成的。有忘记吗？假如没有忘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活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情形怎么样，我们就乐意与神同在。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怎么样，就有主的生命的力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可以面对可以过得去的一些事情了嘛。但以色列人不是这样，我相信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像以色列人这样忘记是神所造，忘记或者是忘记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一直与我们同在，乐意与我们同在，这两个事实的人为数不少。假如我有点论断的灵的话，求主检查，我没有点论断的灵，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触，跟太多人接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感触，因为自己也曾经是这样，现在或多或少有的时候还会这样。那么好，神为什么要借着先知去提醒他的百姓犹大跟这个雅各跟以色列呢？因为他们怎么样呢？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一些这个就说他们要从火水中经过，他们要从火中经过，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是他们所不能面对的。他们害怕，他们在害怕的时候有出路吗？他们在害怕的时候，他们所爱的东西不能成为他们的拯救，他们想要与他们同在的这些东西偶像不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呢？既然你是我所造的，既然你是我所生的，既然你是我所这个呼召拣选的，我就永远与你同在，你不要怕。就是经过水，水也不能漫过你身；就算走过这个火，火也不能够对你造成着在你的身上。假如有一天我们真是在一种这样的一种过程的里面，要被淹死了，要被困难淹没了，要被心里的急火淋到的事情差不多烧到眉毛，我们中国人讲说眉毛都烧着了，是不是？你要说这个人紧张什么，眉毛烧着了，是不是？那别人这样，其实真正呢，也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没想过神是造我的神，是爱我的主，是与我同在的神，也没想过我的救赎是在他那里，他是我的神，他能够拯救我。假如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想到，等到我们有发生困难的时候，还一天到晚去找偶像，对不对？以色列人很可怜呢，以色列人很可怜呢。然后呢，还去听一些假先知的话，有没有？以色列人有没有？ 然后他们听假先知的话，神差派的先知他们不听，听些假先知的，平安了，平安了，是不是？那个根据在哪里呢？根据人的一套说辞。假如人一套说说平安了，平安了，下面讲到是什么？讲到因为你们有遵行神的话，你放心，神是信实的，有没有？又不是这样讲。今天你看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有多少的人，我觉得今天你我讲给你们听，传道人很可怜的，跑到哪里人家说你是传道人就要讲道，谁告诉你的？旧约时代是先知有话他该讲，没有话他根本不讲啊。今天你只要是传道人，有没有话翻开圣经非要讲，讲了对，讲了错，讲了合不合宜，讲了合不合时，对不对？讲了真不真，是不是？讲的人都不知道，我听的人怎么不糊涂呢？到了时间非要讲，是不是这样？有点感动还去讲讲吗？没有感动怎么样？因为是有这样一个身份，是传道人，是牧师，到了时间你非要讲，是这样吗？圣经是这样讲的吗？圣经是先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耶和华的默示临到他，他去讲嘛。今天怎么了？今天不是哦，只要你做牧师就要讲哦。我从来不相信这一套，一个人做了牧师，上帝就一定给他话。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做了长老，上帝一定给他信息。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东西。一个人站在讲台上，一定会讲得出神的话。我从来不相信。圣经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圣经的应许是什么？你只要饥渴慕义，你会得饱足。就在讲台上讲错了，你只要饥渴慕义神的话，神都因为他的错，让你想起什么是应该。我告诉你，都让我们得帮助。以色列人到底被什么东西误导？以色列人到底被什么事情引到的地步，忽略了造他的主，忽略了神是乐意与他一直同在。不管他是好的时候，不管他是坏的时候，不管他是刚强的时候，不管他是软弱的时候，不管他是做行了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行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真的从来都不愿意丢弃他的儿女。这件事情是先知在里面讲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告诉他们怎么样呢？就算你们被掳到东南西北去，这是什么？这也只是你们犯罪要受刑罚的一个我所允许的，让你们能够被修剪，让你们能够被怎么样呢？被管教，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到了时候怎么样呢？我一定会把你召回来。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呢？他不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只要一被掳怎么样呢？他就不高兴。但他没有想到说，我神允许我们被掳，是要我们学功课；神允许我们被抓，神允许我们在一些苦难的里面是什么呢？是神要修剪我们。我们没想过这个。今天最可怜是什么人呢？我再跟你们讲，因为我是服侍过主的人啊，我讲一些我的过程给你们听。耶和华一直与以色列人同在，与雅各同在，对不对？我们从道理上也不反对，事实也是这样。那么好，以色列人遭遇的事情，上帝每一次都出手吗？上帝有的时候有没有不出手啊？有。但今天很可惜什么？今天很多所谓热心的传道人弟兄姊妹，任何事情通通出手，比上帝还了不起，比上帝还有爱心。你懂我的意思吗？有很多人遭遇事情，你根本不能出手，这是神要熬炼他的啊。今天你还有多少，我要讲肤浅的自以为有爱心的传道人，别人的事情都要帮他解决，连上帝都没有帮他解决，你能帮他解决吗？你要去帮他解决吗？当一个人在哭，你还要了解他为什么哭，他在哭的时候拍拍他，感谢主，主在你生命里面工作了。有这么一哭就想去安慰他，你不要那么幼稚，你至少先了解他为什么哭，他为他的罪恶在那边哭，感谢主，你看神在你生命里面工作，他受委屈的苦你给他安慰，是不是？他为什么要哭都还没搞清楚了。你看今天多少的人，一个人遭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要帮他解决，帮他解决，帮他解决，什么显明自己有爱心。难道上帝不比我们有爱吗？为什么雅各家跟以色列家遭遇很多的事情，神没有伸手呢？为什么？ 因为神要熬炼他，神要管教他。但是神最终的心是什么呢？管教完了以后怎么样呢？还要把他们聚集回来，还要让他们经历神是爱他们的事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不能糊涂，有很多的事情他要自己去面对。我们可以不需要去教解人家对还错，但有很多事情他必须要自己面对。你苦你哭，你难过，你必须要经过，你不经过就没有办法得到功课，是不是这样？上帝不是忍心，上帝是为我们的益处。今天我看到多少人传道人到一个地步，超过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叫爱管闲事。超过到个地步，以为我帮他解决的问题是我有爱心，我有能力，我是个好传道，还有这样想法的人呢？我告诉你，可不可笑？真的是这样。这些人为什么从东南西北招回来啊？因为被掳去嘛。被掳去，上帝为什么不管他们啊？上帝与他同在，为什么不管他们？上帝爱他们，为什么不管他们啊？因为他们该被掳，该受这个苦，但是在受苦的当中，仍然有神的爱。受过苦以后怎么样呢？被掳以后怎么样呢？还要召回来，求主怜悯。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被人家误会说没有爱心，没有关系。等到你神让你学的功课学会了，你发现我们还是接待这样弟兄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等到有一天人家不领你情的时候，以后人家已经被神这个改变了，我们还不接待人家，对不对？神要给他落在管教里面的，我们非要去管闲事，管到最后呢，人家不理你，对不对？到最后人家被神改变了，我们也不理他，是怪不怪这个基督教会发生这样的事啊？你要弟兄姊妹们好去思想这个。下面的这一段我要分享一下的，从第八节以后，他说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是指的什么呢？是指说以色列的百姓啊。指着那些我的仆人啊，昨天我们还感到了，是谁眼瞎呢？谁比我的仆人更眼瞎呢？谁比我所差遣的使者更耳聋呢？以色列的百姓从上到下都是有眼看不见，有耳没有办法听神的这些人，这么可怜的人，这么软弱的人，这么不堪的人，神要叫先知以赛亚把他们带出来干什么？把他们带出来向欺压他们、掳掠他们的万邦万国成为一个见证。今天有多少的这个教堂最怕软弱的弟兄姊妹，恨不得把他们赶走，恨不得希望他们以后不要来了，因为来了干什么？来了给我们传道人出丑啊！你看看，哇，上级指导员来了，主任牧师来了，是不是啊？这个差会负责人来了，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把最好看的人统统集合起来，有没有？等到那个时候，上帝也说，来，把你们中间有眼这什么呀？瞎有耳聋的您都带出来，你带不带出来？啊，丢脸了，你带不带出来？神怎么说？我就要让你们看见，这是我的名，虽然眼瞎，虽然有眼而瞎，有耳而聋，但是他是我的百姓，我仍然爱他，见证神的爱。第二个怎么样呢？见证什么呢？见证他今天有眼不能看，现在有眼看得见，看得见神的作为，看得见神的爱，看得见神让他们经过这些苦难，原来是为他们有益处。这是什么？这是见证。下面怎么说呢？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们的眼瞎怎么可以？我们有眼瞎怎么可以证明？怎么可以成为见证呢？因为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证明神还爱我们，见证神的爱；第二个，我们看得见的见证神的能力。人很幼稚。人用自己的头脑以为这个人刚强，那个人，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支持了多少以为是刚强，可以为他出名，可以让他写好看报告的，到最后捡款逃走，到时候怎么样来讨小老婆，到时候搞七七八八一大堆的事情，我们在工厂看多听多，知道多，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都是用自己的想法，没有想到说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这一位要与我们同在的神，他能够改变他的爱，不因为我们的软弱败坏而怎么样，而又减少。今天我们有眼而瞎吗？我们有耳而聋吗？等到有一天别人神要差派先知把我们带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自卑吗？我有一个最有趣，我讲个真实的事情。我刚刚开始信主，悔改信主以后呢，因为我真正在五专被主得走，那么三年级以前呢，我已经留校查看，那么以后真正信主以后呢，这一个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啊，上面的校长啊，教务主任啊，训导主任，他们都是信主的。有一个老师上课说，我们班上信耶稣的举手，那我也把手举起来。这个老师看到我把手举起来，王继雄，你也是信主的人啊，多么丢耶稣的脸啊。一个人刚刚信耶稣，过去的坏习惯都能改完来，一个人刚刚信耶稣，他那个讲话的神情统统改掉来。没有，他当着同学面说，王继雄，你也是个信耶稣的人啊，丢不丢耶稣的脸啊。我说是，各位同学，你们比我好得多，耶稣一定不会丢弃你们。像我这么坏的人，他都爱。哎呀，我讲了那么的有把握。我说耶稣啊，你看神的儿女，我们伸出舌头都有这个，你看长短不齐嘛。就算我是小拇指，我也是真正信耶稣的人。我相信耶稣有一天会改变我。这是我信主以后一个最真实的把握。我不是要把我好的装出来给你看，我乃是要我真实是什么，让你知道，可以向你做见证。像我这样的人，耶稣很爱。不是不止一次了，大妈常常说过，你这样像传道人吗？你看你的意思吗？是不是？但是有什么？这就是我嘛，神就是这样爱我嘛。来，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从哪把他们带出来？上帝都不以我们为耻，我们为什么在人面前装得很刚强还要自卑呢？没有道理，真的没有道理。一个人不明白神的爱，还要在人面前装腔作势去给人家接纳。当一个人真正清楚知道神是怎么爱我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光景坦开在神跟人的面前，我们也不觉得害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赦免我，神爱我，神接纳我，而且我更相信神生命的大能可以改变我。这是我心里属里面最大的把握，这是我最大的安全感。我不需要装得很谦卑的样子，我也不需要装得好像传道人要有那种形象，对我来讲这些东西一文不值。因为神不是看我这些外貌，有这一种的样子他才接纳我，他才允许我来服侍他的，不是。以色列人，你看神怎么，神要把那些这个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带出来，神有把握要让他们成为见证。今天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我再说，这不是一篇圣经，不是一篇道理，是一件事实。神真的是这样的心。神最怕的是什么样呢？当神差遣人要把我们带出来的时候，我们说的不肯出来，怕丢脸。怕丢谁的脸？怕丢神的脸。神要我们出来吗？神都不怕丢脸，我们怕丢什么脸啊？是不是这样啊？耶稣来不是要找义人，乃是要找罪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今天有多少的人不承认自己病，也不来救耶稣，以至于病入膏肓。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今天的信息何等的宝贝。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的百姓是这样的光景。经过一个过程以后，他仍然愿意以他软弱的百姓要成为他的见证为荣。我们真的愿意继续的往前，不管我们现在光景怎么样，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位神继续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他能够造作我们，他能够造成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就算我们也经过水火，因为他的同在，也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